涅槃时，下面那个追说追免呢，现在再补充一下子，就是说法华涅槃时第五十，他在化仪四教里面呢，他非顿，不像华严的顿说，非见，他的教义不是像阿含方等般若的见初见中见末的次第来的，他是圆顿的教法，所以非见。他是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到了法华会上，既然说一切众生都能成佛了，就没有秘密，也没有不定，因为大家都可以受记成佛，没有秘密的，都是显露的，那么前面有同听异闻的不定，但是到了法华会上，人人只要能听到的，都能了解这个法华的实相的妙理，都能成佛，所以叫做显露决定。他在化仪四教里面，非顿非见显露决定，不是秘密，不是不定啊，这是化仪四教。而在化法四教方面呢，法华跟涅槃不大一样啊，法华是纯圆，所以法华的下面是个纯字，纯圆独妙，是纯，就纯圆独妙。那么意思就是说，法华经的教法，法华四教里面它是只有圆教，它主要的道理只是圆教。那么纵然有提到前面的道理，那是从提前面的道理来比对显示圆教啊，他们用意不在前面，所以他法华经是纯圆独妙。涅槃下面的那个追说追免啊，就是它是四教并谈，涅槃是四教并谈，藏通别院四教都有，但是随说随会通，明呢就是会通，通通会归啊，这个法华的意义啊，所以这个涅槃里面纵然有藏通别三教的道理啊，但是随时说到，随时回归原教，所以叫做追说追眠啊，追说就是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重复再说，所以叫做追说。法华已经会三归一，会千归师了啊，可是现在再会通，所以叫做追眠啊。那么就是说，在涅槃会上虽然是四教并谈，但是藏通别三教之理啊，随说到，随回归原教，随时说到，随时回归原教，不必等待后来，所以叫做追说追眠。这一点跟法华有点不同，所以法华涅槃是合并为第五十，但是在教义上法华是纯圆独妙，而涅槃是四教并谈，追说四教，追眠四教，这一点要分清楚啊。到这里为止，化仪四教对照五十这个道理已经说完了，那么在现在要说这个法华四教了。要说法华四教啊，现在呀要先把这个科判弄清楚，先把科判弄清楚啊，自己找出这个科判，找出这个科判的表来啊，比较啊才能够分得清楚啊。那么讲的时候要对照这个科判，这就是说大科里面的分门别识，下面第一分章第二别识，别识分两科，就是丁字下别识分两科，第一时宜和名，到了刚才讲完的就是第一科，物字下第一科时宜和名说完了，现在是讲第二，物字下第二科详示法华，详细显示这个法华的道理啊，刚刚分给各位的那个科判的表就是详示法华，详细说显示开示这个法华里面的道理，法华四教的道理，就是法华就是法华四教，藏通别院四教，因为法华有四教，就是分为四科啊，看着那个表啊，自己抄起来，抄到科判里面去啊。详示法华就是按照法华四教分四科，几字下第一是藏教，第二通教，第三别教，第四圆教，四教仪有四十多页， 前面讲了八页半，剩下三十页多的文字啊，就是讲藏通别圆四教的道理。总不说这个藏通别圆，只把这四个字就说成后边的三十几页。那么在这个四教当中，三藏教是基础，所以第一先讲三藏教。藏教啊，分三科，看那个表啊，藏教分三科：第一，标明；第二，别释；第三，总结。藏教里面分这三科：第一，标明，就标示出这个藏教的名目。看这正文，那么第九页的最后一行，第一，三藏教者，这就是标明，这就科判里面的标明啊，标示出三藏教的名目。第一，三藏教者，第一就是法华四教的第一种啊，就是三藏教啊。那么标出这个第一藏教的名目，藏教是简称，详细就是三藏教。因为前面节前起后啊，这个自下名法华四教吗？以下就正要说这个法华四教，现在就先说第一三藏教，这就是标明。以下的文字是别释，别释啊，别释里面分两科，对着科判啊，别释里面分两科，庚字下第二别释有两科，第一。四教法，第二明行位，先按照藏教里面的教理的法义呀、做过详细的说明啊，对于这个三藏教的教理，它的法义做过详细的说明，这段文就叫做四教法啊。这个文字很长，一直到这个苦集灭道四谛的教理说完啊，就是到了这个第十五页，到了第十五页第四行，前面的第四行为止，这都是第一段四教法的文字。从这个第十五页第五行出，明声闻未风二以下，那就是明行位，说明这个声闻的修行阶位，三圣圣国的修行阶位，所以以下是说明修行的阶位，叫做明行位。行是修行，有教理必定有修行的方法，前面的教法说清楚之后，下面就说明修行啊，有修行啊，必定有修正的浅深的位次，有修正的浅深位次，比如初国、二国、三国、四国等啊，所以叫做明行位，说明修行的阶位啊，从第十五页第五行起，一直到藏教完毕，那就是明行位。现在要先讲第一段，这科判呢都是提纲哦，都是提纲，要会懂得科判。假如不懂得分科，那没有办法把这个扼要的地方啊提到啊。有人不了解古人讲经解释经论科判的用意啊，他就误会，因为这个科判很麻烦了，他说哎呀这个科判太麻烦了，何必呢，就是顺着文字消文释义好了。这样子啊，茫茫法海里面呢、提不到大纲，提不到大纲。那么你讲了半天，它的要义在哪里，要点在哪里，重点在哪里，提不到。有这个科判呢、一看就知道哦，这一段文它的大纲是什么。例如这个藏教里面分这两科，第一是教法，第二明行位，一看这个科判就知道哦，前面半段呢、是说明藏教的教理的法义，后面半段是说明修行的阶位，一看就清楚了，这就是重点，这就是科判啊。从第九页到第十五页这一段文都是教法啊，从第十五页开始以后说明修行的阶位，一直到藏教完毕，那么这就提纲。你懂得这个科判这个大意，一看就明白了下面讲的一直讲到第十五页为止，苦集灭道四谛讲完为止，都是说明教法，这是提纲。那么下面这个科判由大科到小科，母科到子科啊，子科又生子科，这样子分别清楚，一段一段都分得清楚。那么科判就是提纲，就是提纲挈领 啊，要明白这个科判的作用啊，那才会啊这个了解这个全部的这个主要的提示的要义。所以这个科判很重要，不过也不必分得太细，有些地方分得太细了，反而是真是繁杂了，所以看情况。因此我的科判呢、啊、我自己重新修订啊，不跟原文的科判啊完全相同，原因就是有些地方啊它不能割裂，它文字上有连贯，不能割裂，有连起来的。有些地方啊那么必定需要分的，就是一句也得分一科，就看情况而定啊，所以这个科判要特别要用心去研究。现在就是第一释教法，释教法分两段说明。啊，第一是三藏名义，解释这个藏教的名是名啦，解释藏教的名义，这叫做是三藏名义，是是解释，解释这个教的名称叫做三藏教。为什么叫做三藏教？它的名字，它的意义，内涵的意义，一加一说明，所以叫做是三藏名义。第二，名教所背基。说明这个三藏教所适合的根基，哪一种根基适合修啊？背，以我们现代化来说就适合了，可以了啊，可以修的了啊。这种教适合于哪一种根基修，所以叫做所背的根基啊。说明这个藏教所适合修的根基，同时也说明它的法义，所以叫做名教所背基。现在解释第一段是三藏名义，要解释这个三藏教的名义啊。按照这个文字的说明啊，有四段，因为它这个意义不同啊，分这四段来说明啊。是三藏名义分四科，看那科表啊，分四科：第一列名，第二卷取，第三引证，第四判定。一段一段对照起来就可以知道啊、哦。下面就按照这四段来解释这个三藏教的名义。第一，列名，列出三藏的名，看正文啊。正文就是第九页翻过来，一，修多罗藏，小注说四阿含等经；二，阿毗昙藏，俱舍婆沙等论。三，毗尼藏，五部律，这就是列名啊。对照那个文字啊，这个科判是根据正文的这个上面啊，这就是第一列名。现在把这个名目列出来啊，我们就顺着这个文字解释了啊。第一，修多罗藏，修多罗，印度话。就译翻作修多罗，以后要注意听哦。这些都是佛学名词上的一些很普通的常识。我们平常说三藏教典，三藏十二部，这里就讲那个三藏的名义啊。你要懂得这个三藏的名目啊，这里就说明了。所以要了解三藏的名目，这里就解释清楚，要好好的注意听啊。那么以后有人问到你什么三藏？哦，一听就知道了。哦，什么叫做三藏？哦，经律论三藏。印度话旧译叫做修多罗，新译有的翻作修多罗、苏丹兰啊，修多罗、修多罗、苏丹兰啊，新译有的是翻作苏丹兰啊。那么，只是印度话的翻音呢，重于轻。少少不同而已，例如我们方言国语啊，因为这个方言的带着口腔也就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口腔的声音啊，同样的声这个文艺，可是它念出来的声音有重的有轻的，有一点不同啊。那么修多罗、修多罗、苏丹兰，大致差不多，都是印度话。如果按照印度话的原意翻译啊，应当翻作线。线就做衣服的线呢、因为线贯穿这个花它就不会散落，如线贯花，所以叫做线。但是我们中国呀，如果说线不贵重 佛法没来之前，在中国的文化里面，习惯上就说圣人所说的言教叫做经，圣人所说的教理呀、他的言教就叫做经。所以儒家有四书五经，道家老子《道德经》这些那么我们这里有习惯上认为圣人所说的言教就是经由此把这个修道罗就顺着中国文化的习惯把它翻成经，翻成经，所以叫做经藏，简称就是经藏如果用它的意义来翻呢，就翻成法本，法本，佛法的法，根本的本，因为这是出世言教的根本，所以叫做法本。但是我们习惯上都称叫做经。如果只称经啊，会跟中国的古代的这些儒家道家的经混合混乱那么因此在解释的时候，修多罗翻成经解释的时候，加一个字，就是契经，契约的契啊，契合的契，契经。就是说佛说的经啊，契理又契机上契十方诸佛三世诸佛之理，下契九法界一切众生的根基，上契诸佛之理，下契众生之机，所以叫做契经，契理契机，这才是佛经。佛说的法应机而说，必定有根据能够适合他的修行才是佛经必定合乎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所说的道理佛佛道同，所说的理是相同的，所以必定是契理又契机，所以解释的时候加一个契字，叫做契经修多罗就是经藏，简单说就是经藏。藏呢就是含藏的意义，包含的意思，这个字就是表示这个经部里面包含很多的经，很多的道理在里面，所以叫做藏。现在这里指的是小圣的三藏，小圣的三藏，那么它的经藏就是四阿含，四阿含，长阿含，中阿含，正义阿含，杂阿含。前面讲五十的时候讲阿含十已经讲过了，阿含四种阿含在前面讲过，不必再讲，您可以查出前面的这个五十欧寒石入院时的那个笔记所以这个修斗罗藏下面呢四欧寒等经等着，不止四欧寒，还有其他的经还有其他小圣的经典，比如说藏经里面的声闻教典呢还有好多，但是四欧寒为主总不出四欧寒那么包含其他属于声闻的经典叫做四阿含等经，这就是声闻的经藏，小圣声闻的经藏二，阿毗昙藏。我们平常习惯上第二是讲律藏，经律论三藏。可是他这里很奇怪，把论藏摆在第二，律藏摆在第三这个也无妨了。不必去计较它的一二三的次第了，就顺着这个文字做解释好了阿毗昙这是旧义，新义叫做阿毗达摩，阿毗达摩达摩阿毗达摩，阿毗昙昙就是达摩的简称一个昙字就是达摩合并起来的音阿毗昙也是印度话把它翻成中国话叫做无比法，无比法。佛法的论章世间其他任何法都不能跟它比的所以古德解释说，圣人的智慧分别法义不可比故所有的圣贤所著的论，他的智慧分别一切法的意义，其他的一切法没有能够跟他比的，没有办法跟他比的，所以叫做无比法显示这个阿毗昙藏的俗称藏一样是含藏的意义，里面包含很多的道理。这是第二阿毗昙藏。 那么在声闻的论藏里面是一些什么论呢？所以小注里面写俱舍、菩萨等论。俱舍就是俱舍论，它的详细的名词啊叫做阿毗达摩俱舍论。阿毗达摩俱舍论啊，旧译的梁辰时代的真谛三藏也曾翻译过俱舍论，叫做俱舍释论。后来真正弘扬在中国的俱舍论呢，是唐朝玄奘三藏所翻译的。玄奘三藏所翻译的阿毗达摩俱舍论，翻成中国话叫做对法藏，对法。阿毗达摩俱舍就叫对法，对法论。俱舍论是天亲菩萨，心意叫做世亲，就世亲菩萨住的啊。菩萨毗菩萨论，大毗菩萨论，大毗菩萨论是五白阿罗汉说的，有200卷，200卷之多哦。这个是声闻教典里面最大的论藏，它是解释这个八支论的。因为声闻的论藏里面呢，它有六祖论，有八支论啊。六祖论、八支论统统包含在里面啊。那么居士菩萨为主，菩萨毗菩萨论啊，阿毗达摩毗菩萨论。玄奘所翻译的有200卷之多啊，就是大毗菩萨论啊。毗菩萨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广说，广说也叫做广解，是500位阿罗汉呢共同解释法智论。另外有一部论叫做法智论就是另外有六祖论，六部论它下面有个祖字例如法运祖论极意门祖论，这一类论呢它下面都有一个祖字叫做六部论都有一个祖字叫做六祖论这是一位尊者所造的，例如舍利佛呀、迦旃元等另外有一部论叫做法智论，就是佛灭度以后另外一个迦多耶那，就是迦旃元，不是佛在世的迦旃元，是同名的。他所出的法智论就声闻论里面的主要论点，后来五白阿罗汉加以解释，所以叫做广说，详细解释法智论的论叫大毗菩萨论，200卷啊。法智论也翻成中文，都是玄奘三藏所翻译的，六祖法智差不多都是玄奘翻译这属于这个居士声闻的论点，有部的论点呢，这都是属于声闻的论藏三毗尼藏，毗尼就是戒律律藏毗尼新译叫做毗那耶，毗那耶，毗那耶毗那耶，翻成中国话如果越它的意义翻译，有旧意翻作灭，毗尼翻作灭，因为它能够灭烦恼，灭除众生的烦恼那么所以叫做灭不过正翻呢应当翻作律，戒律的律，律藏毗尼，毗那耶，翻成中国话应当就是律律则法也，法律，佛法的戒律，佛法的戒律对这个处断分割他的犯罪的重与轻，有犯无犯，详细的分别说明都在律藏里面，所以叫做律毗尼藏就是律藏，中文的律藏声闻的戒律有5部律，这小注写5部律，这个5部律啊就在中文里面有部分已经翻译过来的。这个5部，第一谈无的部，谈无的，谈花的谈啦，有无的无，道德的，谈无的部，这就是4分律，4分律在中国流行的出家的戒律里面，4分律啊就是谈无的部。第二沙婆多部，沙婆多菩萨的沙娑婆世界的婆 啊，多不少的多，沙婆多部，沙婆多部的戒律啊，就是一切有部律，啊，藏经里面有十诵律，一切有部律，这都是属于沙婆多部啊。旧译的十诵律六十多卷，啊，新译译经三藏所翻译的这个根本说一切有部律，这个通通都是属于沙婆多部，沙婆多部的戒律，中文都有详细的翻译啊。沙婆多部就是一切有波律啊，十诵律。第三，弥沙色部，弥沙色部，弥，阿弥陀佛的弥，弥啊，须弥山的弥，沙，土沙的沙，三点水哨子的沙啊，色，油波色的色，油波色的色啊，弥沙色部，弥沙色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不着有无观。不执着有无观啊，沙婆多是一切有，弥沙色不着有无观，弥沙色不的戒律啊，翻成中文的就是五分律，五分律。现在藏经里面律藏里面有五分律，三十卷啊，这文字很简要。第四，迦摄一部，迦摄一部就是摩诃迦摄的迦摄啊，那个叶字不念叶。念入声，念色，迦摄余部，仪呀、啊，就佛仪教经的那个仪，遗传的仪啦，啊，迦摄余部翻，这个迦摄余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众空观，注重空观，众空观。第四，迦摄余部这个戒律呀、啊，广律没有翻译过来，广律没有翻译，只有戒本，律藏里面有一部叫做解脱戒经。解脱戒经啊，就是我们这个解脱，这大解脱的那个解脱啊，解脱戒经啊，就是属于迦摄一部的戒律啊，就是比丘戒律了啊，它是广律没有翻译。第五部婆出富罗部，第五婆出富罗部，婆娑婆的婆啊，出就是粗细的粗啊，富贵的富，罗姓罗人的罗啊。婆出富罗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犊子，犊子牛犊的犊了，小牛的那个犊啊，犊子部，婆出富罗就是犊子部啊。这个翻成中国话叫做，也叫做犊着有行，他还是注重有部着有行啊。那么这就是所谓五部啊，这五部戒律啊，广律翻成中文的只有四分律啊。沙婆多部的十诵律，一切有部律，啊，弥沙色部的五分律，啊，五部里面这三部有广律，迦摄一部只有戒本，没有广律，婆娑婆罗连戒本也没有翻译，啊，但现在在广律里面哈，藏经的律部里面律藏啊，有一部摩诃僧伽律，僧伽律，啊，摩诃僧伽律。有人认为这是根本大众部的戒律，因为佛灭度后一百年间啊，佛法分为大众部跟上座部。有人认为这是大众部的根本戒律，是僧伽律。但是呢，把它比对起来研究起来呀、啊，不像大众部啊。我记得从前研究戒律的时候啊，看到弘一大师的解释啊，他认为这个摩诃僧伽呀。这一部戒律应当是上座部的根本律，上座部的根本律，不是大众部啊，因为大众部比较啊，这个属于呀、啊、进步派的，属于已经接近于大乘佛法的大众部啊，但是这个摩诃僧伽这个僧伽律里面所说的这个戒律啊，比较保守。比较属于保守的这一类，所以弘一大师认为这是上座部的戒律，不是大众部。但是有好多的注解啊，都把它写作大众部，因为摩诃僧伽正是大众嘛啊。那么现在没有梵文，没有印度的梵文可以比对啊，也没有办法确定了、啊。总之呢，三七律啊是最初的根本律的八十颂律以后分成两部的其中一种。啊，最初佛入灭以后的结集三藏律藏就是八十诵律，八十诵律。 优婆离尊者在佛在世的时候持律第一，结集三藏的时候他结集律藏，他经过80次登座身座啊送出，所以就叫做80送律。90天当中啊，他80次登座把它啊念出来，因为古代没有文字啊，都是用啊背诵的。优婆离经过80次身座送出来的戒律根本律，就叫做80颂律。佛入灭后100年，分成两部，就是上座部跟大众部。这个身趋律啊，就是在这个上座部、大众部这两部当中属于某一部啊。那么后来有人认为是大众部，有人认为是上座部，这个没有办法去决定。不过按照戒律内容啊，比较属于保守方面，那么应当是属于上座部。那么现在藏经里面，中文的藏经，中文的藏经里面呢，已经翻成中文的有四部戒律，就是身趋律啊、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一切有部律同是有部的戒律，是属于十诵律的同类了啊，所以属于四部律啊。律藏里面解释律的论呢、啊，有五部论，所以因此叫做四律五论。四律五论，这里所说的五部律是指这个佛灭度后啊、到了这个优婆举多尊者那个时候，戒律分成五部，所以在戒律里面有同是五思、异是五思的分别。佛入灭以后啊，意识五思一代一代相传下来。那么第一就是摩诃迦摄，第二阿难，第三摩前帝，第四上了活修，第五优婆举多。这是意识五思佛灭度以后啊，那么这一代一代这样相传下来，一时一时不同相传下来的意识五思，这都是啊由根本80颂律后来分成这个上座大部、大众两部，那么一直流传到第五世啊。到了优婆举多尊者的时候啊，据说优婆举多有五个弟子，见解不同，因此戒律就分成五部，那么就是檀福德、沙婆多、弥沙瑟、迦摄夷啊、婆娑夫罗，有这五部。那么据说嘛，这都是优婆举多尊者的弟子，那么这是同是五师。同一是五位律师分出这个五部戒律不同，那么这个五部律啊是指这五部。现在藏经里面有四部律啊，所以这个五部律是指这个同是五师的五部律啊。那么这里就是律藏了，我们平常习惯上称为经、律、论三藏。现在这里变成经、论、律啊，次第不同。不过我们现在啊，还是按照这个习惯，经、律、论三藏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对于这个经、律、论三藏啊，这是很普通的常识，应当要知道啊。所谓佛法虽然很多，总不出戒定慧三无漏学。戒定慧三无漏学啊，如果论体教的次序，欧含最先说，这金藏白在第一啊。如果论修行呢，戒律摆在前面，所以论修行就是戒定慧啊，由戒生定，因定发慧，是这名为三无漏学。这是楞严经的话啊。佛一教经里面说，一因此戒得生诸禅定，即灭苦智慧啊，这是佛一教经啊。定慧都是由戒生啊，由戒才能生定慧，这戒摆在最前面。论修行，戒摆在最前面啊。论佛最先说的法是经最前面，先说是阿含，有四谛法，所以论说法的次第是经、律、论啊。应当论藏多数都是佛入灭以后弟子们说的，大菩萨或者是祖师们所做的，这经、律、论三藏这样子按照说的次第啊。那么修行是戒定慧啊。 那么金律六三藏啊，它的里面的含义啊，平常这样子说的，金圈定穴，圈呢、啊、就是年字旁做一个完全的全字，圈就是显示的意思，显示啊，金圈定穴就是经藏里面是显示禅定的道理，金圈定穴，当然也兼戒兼慧，以定为主啊。律圈戒学，戒律啊，就是天玄戒律的啊，这个戒法的学问啊的道理。律圈戒学，律藏里面是说明这个持戒的方法、持戒的道理。律圈戒学，当然兼有定慧。论圈慧学，论主要是使人开发智慧。啊，论圈慧学，当然里面也有戒有定啊，主要是说的慧，论圈慧学啊，平常习惯上是这样子说明，经就是说定的，律持戒的，论开发智慧的，实际上每一步都有戒定慧啊，经也有戒定慧，律也有戒定慧，论也有戒定慧的啊。还有一种解释，金圈一心，律归三业，论辨邪正，这些句子都要记好啊！它这一句话里面就包含这个一藏的意义。金圈一心，还是那个言字旁的圈，金藏啊，它是圈显一心的道理，一心就是定，一心就是定，金圈一心啊，比如说念佛念一心不乱，就是定。金圈一心，律归三业，律戒律里面讲的是要做众生修行，佛弟子修行的时候，身口意三业的规范，身口意三业要应当怎么样的持戒才能如法，戒律里面有一一说明啊，它的规范都在这个戒律里面，是律归三业，律归三业啊。论辨邪正，有智慧才能辨别邪正呢、啊。啊，论点里面呢，它就辨别这个邪正的分别。论辨邪正，这必定需要知道的啊。这就是金律论三藏的这个名句呀、啊。啊，金圈一心，律归三业，论辨邪正，这些名句都要把它记起来啊。这就是所谓金律论三藏。啊，这列名说完了啊，当然里面含义很多，这里不能一一细讲啊。其次，第二，卷起，卷起，卷是卷定啊，卷定现在这里所说的三藏是属于哪一类啊？应当取哪一类的三藏？看着正文，此字三藏，明通大小。今取小圣三藏也，这个叫做卷起啊，是三藏名义之下第二颗卷起，就这一段文。上面所讲的金律论三藏啊，论它的名称，大圣佛法也有三藏，小圣也有三藏，所以它的名称是通一大小的。大圣三藏金藏，例如说般若经、法华涅槃啊、华严啊，方等部的教典通通都是大圣三藏，尤其中国中文的藏经，大圣三藏的经典更多啊。金律论三藏，律像梵网经、菩萨戒啊，像这个玉阙菩萨戒本、地持菩萨戒本、菩萨现善戒经，这都是大圣律藏。大圣论藏，例如说大智度论、世经论啊、中经论，像玉阙师地论、中论、百论等啊，大圣一样有有三藏。那么上面讲的是根据小圣三藏讲，那么既然三藏的名义通于大圣小圣，现在这里所讲的三藏是指哪一类呢？取哪一类呢？经取小圣三藏也。现在这里的藏教啊所说的三藏啊，是指小圣三藏，是指声闻藏，不是菩萨藏，小圣的三藏，金律论三藏啊。那么既然是小圣三藏，这个教应当就叫做小圣教不就行了吗？ 显首五教啊，第一就是小教，就是小圣教，它直接叫做小圣教啊。为什么又叫做三藏教，不叫做小圣教呢？它这个 是什么原因呢？啊，那么把这个小圣教称作三藏，有什么根据呢？如果没有根据，怎么可以这样说呀？这下面就是第三引证，科判第三引证，下文呢就是引证，有三行多。看正文，大智度论云：迦瞻原子是以聪明立根，以婆沙中名三藏意，不读烟经非大菩萨。这是引证大智度论，引证有两种，一个是引证大智度论，一个是引证的法华经。大智度论一百卷啊，鸠摩罗什三藏所翻译，这是龙树菩萨解释大品般若经的啊，这是十倍简略，如果有整个翻译有一千卷啊，这简略翻译是一百卷。大智度论里面呢有这一段的说明啊，迦瞻原子，这是指的佛灭度以后的迦瞻原，不是佛在世的迦瞻原啊。他是的这个八智论，前面讲的那个八智论的作者，他自己因为他很聪明，很有智慧，很立根啊。那么以婆沙中，婆沙就是前面说的大毗婆沙论啊。住大毗婆沙论的五百阿罗汉当中，也有一位是迦瞻原子啊。他在大毗婆沙中说明这个三藏的意义，这个三藏只是指小圣三藏啊。不读烟经，烟摩诃烟，摩诃烟，摩诃烟翻成中国话就是大圣，他们没有读过大圣经啊。迦瞻原子他没有读大圣经，既然没有读大圣经，他就不懂得啊菩萨法，非大菩萨，他没有读过大圣经，所以他不是菩萨，不是大菩萨，不是大圣的菩萨法，所以他是属于小圣的。那么根据这段文称小圣人为三藏是有根据，根据大智度论说啊，说迦瞻原子他们那小圣人住大毗婆沙论啊，那么是称说明这个三藏的意义，因为小圣的三藏啊很有规律，分得很清楚，经就是经，律就是律，论就是论，清清楚楚。大圣的三藏里面没有分得那么清楚，经里面有律，律里面有经，比如说梵网经啊，那么菩萨戒是在梵网经里面，经律比较混合。所以这个小圣三藏啊，他分得很清楚，因此称小圣人呢，我也叫做三藏学者。这是根据大智度论说啊。下面再引证法华经，又法华云，贪着小圣三藏学者，法华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有这两句，贪着小圣三藏学者，这两句话出在法华经的第十四品，第十四品就是这个安乐行品，四安乐行的第一安乐行里面的句颂里面有这么两句，贪着小圣三藏学者，他说这个小圣人只是执着这个三藏教典啊，那么所以叫做贪着小圣三藏学者。那么根据法华经称小圣为三藏学者，可见这个三藏直指小圣是有根据的。那么根据这两部经论的说法，所以智者大师把这个小圣教定为三藏教是有这个根据，这是引证。下文一行啊，就是判定，第四判定啊，依此等文，故大师称小圣为三藏教。一是依照上面所说的智度论跟这个法华经等于其他的经文还有说的，这里简略。因此自故，大师指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判定这个天台教观啊，因此智者大师就称这个小圣教叫做三藏教，把小圣教判定为三藏教是有根据的，根据上面的这些道理，所以称为三藏教。以小圣为三藏教，总括起来有三种意义。第一，小圣的三藏的它的部类啊，个别分得很清楚，刚才说的经是经，律是律，是律，论是论，分得很清楚，这是第一。第二，小圣的经律论是各异的，分开的，经律论呢、完全分得清楚啊，不像大圣的经律论它的里面的内容啊是混合的， 第三，破旧衣啊，旧衣就指世间的外道人了，这是新衣法，佛法叫做新衣啊，外道的叫做旧衣。小乘法注重在破外道，先破除外道的执着，才能显示大乘佛法，所以叫做破旧衣啊，显示佛法的新的意义，与外道不一样。那么小乘的经律论三藏里面显示的很清楚，因此之故把这个小乘教法呀判定为三藏教。智者大师把这个小乘啊判为三藏教，就是有这些根据，所以叫做藏教，简称为藏教啊。这就是把这个是三藏名义这一课说清楚了，按照文字做一个简单说明，不能细讲啊。下文名教所被拘啊，这个三藏教所适应所适合的根基，哪一种根基可以修？下文呢，就是说明这个三圣根性主要是说声闻，所以藏教啊是正法二圣，旁化